阿弥陀佛，大家好。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报文。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内容是第96课的内容。那么这一段呢，还是在讲到观修这个悲无量心啊。接着上一堂课所讲的内容啊，那么今天这里呢，还是宣讲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公案。对这个公案呢，上师仁波切在这里也讲的比较详细啊，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尊者的一些精彩的故事。那我今天在这里呢，对这个公案本身呢，就不做过多的强调啊，也是呢，从这个原文的角度来做呢这个分析啊。这里呢，首先是说，此外，在《阎罗刹女道歌》中写道：“本习七魔由心生，倘若不知心本性。”你虽劝逐我不去，若为证悟自性空，似我之魔不可数。若以认识自心性，一切为缘现诸伴，我罗刹女亦为谱。可见，如果不具有鬼神，就是自心显现的定解，以嗔恨心又怎么能够降服得了鬼神呢？对于这一段的话，还是和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这个最后的这部分内容是相关带的。那么这里呢，是从实相的角度来宣说啊。上师仁波切呢，一方面是对这个公案呢做了较为详细的这个描述，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给我们讲了一些非常殊胜的窍诀啊。这个就看呢，到底有没有信心。当然，我们这里能够学习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很多道友呢，对于这个密宗的话，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样的邪见，有很多道友呢还比较有信心，并且呢有一些自身呢也得过一些无上大圆满的灌顶啊等等这些方面的殊胜窍诀。那么我们这里就要了知，即便是从显宗的角度上来说，也要知道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按照唯识的观点来说呢，一切万法唯心所现，轮廻所现的所设的一切的这个显现法，其实呢都是自心的一个幻现。这一点的话，这种定解的话，其实就是作为佛教徒呢都是应该要有的。那这是呢在这个显宗的经教当中也比较明显。那么其实要了知这一点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呢？这一段的这个公案也是呢华智仁波切用这种浅显易懂的这个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呢？我们在降服魔众的这个，或者说胜服一些委员，遣除这个障碍的最好的这个方便方法的话，其实就是认识心的这个本性。那么也是像是在这里也是讲到，不管我们遇到快乐的事情、痛苦的事情，你都要明白呢，其实它的这个本体本来就是空性光明的。这一点如果要了知，这是呢作为一个修行人将委员转为道用的一个最好的方便方法。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有所串习，甚至有一些道友呢自身也修习过无上大圆满或者其他的这个密宗当中的一些窍诀殊胜的窍诀进行过观修，那么当遇到委员和不顺利的时候，不是想到怎么样去断除这个委员，或者是远离这种委员，而是呢直接把这些唯品呢这个融入本来的这个觉性当中。因为自身的这个觉性本来就没有灭过，所以这里呢上师波切引用这个反而如意宝的这个一段教言呢，就是说要把这些看起来呢这个令人烦躁的不平的这些现象直接呢就是将心安住在它的这个本性当中。这个实际上呢就像这个波浪融入到这个无边的大海一样。其实这个比喻呢非常殊胜我们在一些宣讲这个中观或者宣讲这个实相的一些教言当中都会表达，都会用这样的这个比喻来说明它的这个关系。一定要知道，从大乘的角度来说呢，大乘的见解是建立在什么基点上呢？就是轮涅等性。这个轮涅等性呢，不管是从二转的角度来讲，还是从三转角度来说，它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但是都可以这样去建立。如果站在二转的这个教义上来讲的话，因为呢轮回和涅槃都是平等离析他空的缘故，所以呢轮涅是平等的。那么如果站在三转的这个如来藏光明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宣说的话，要知道轮回的这一切的法 他的这些显现的这些不清净的相，实际上啊，实际上的话，他的本性是清净的。从这个方面，那、从这个方面，从显现的角度上来说，啊，那么也是呢，啊，就是说轮涅呢是这种实相的角度来讲是本性。当然，从现象来讲的话，不能够呢按照显宗的观点啊，从现象来说确实不能够完全画一种等号。但是的话，要知道这二者的关系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有法和法性的关系。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之所以安立这个尘的高低。最主要的呢实际上是依靠见解来建立的。那么这个见解的建立，你比如说像小乘的这种知见的话，他认为轮回是不清净的，是污浊的啊，是应该这个是低劣的，是应该要舍弃的。而涅槃的话，它是清净的，它是呢我们应该要索取的。所以呢它就会有一种这个取和舍的这个分别。而我们作为这个大乘的见解上来讲的话，要了知其实大乘的这个见解呢是安立在舍弃了这个轮回，其实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单独的啊清净的这个涅槃。因为呢轮回和涅槃二者呢它是有法和法性的关系，也就是火和火的热性的关系，就用一个相似的一个比喻来进行说明。那么用这种这个比喻来进行说明的话，就要知道火呢是没有办法离开火的热性了。如果说一个没有热性的火就不能叫做火，它已经失去了火的体相。那么反过来说呢，单独的热性不可能存在，就是离开火的一个热性也不可能存在。所以其实轮涅二者呢，从大乘角度上来讲，他们的关系呢其实如此，就是有法与法性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的话，主要是因为自相续当中具有这个无明愚痴，所以呢都是在这个有法的现象当中呢，就是进行种种的分别。从实相角度上来说，这种分别确实呢只能是一种轮回之因。那么这个从这个以分别念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修道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可以成为解脱的顺缘，但是不能够安立为是解脱的直接因。所以平时在经教当中经常讲呢，就是只有这个般若空慧才是呢这个断除轮回根本的直接的这个解脱的因的原因，也是如此啊，也在于此。那么从我们说从修行的角度上来说，作为一个大乘的，尤其呢是对于这个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实相的这个基见上面的，你有一定的定解或者串习过，或者有一些呢直接是得过这个无上大圆满的这种殊胜窍诀的，并且长期观修过的这样的这个对境来讲的话，那么这些道理呢它就是非常的殊胜。它会使得呢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当你不管是你的这个分别念如何去起现，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知见上要了知，这些分别念的本性实际上就是佛陀的悟智，本来就是智慧，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因为呢就是说我们用这个上师这里引用的这个比喻的本身就是波浪和大海之间的关系。那么离开这个大海没有单独的波浪存在，但是呢反过来的话就是说确实呢在这个波涛在起伏不停的有这样的一种现象的时候的话，你不能说它实际上呢就是它的实际的意义上面的话它并不是海的这个本体，你也不能这样讲。所以可以说波浪和海之间呢是一种非一非一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的话就是舍此无彼啊，舍彼无此的这样的一种自信。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轮回的这一切的不清净的显现和我们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贪嗔痴的分别，换句话来讲的话，实际上它的本性呢本来就是智慧，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一直是一种妙力的显现啊，本来就是一种智慧的本体。只不过呢是源于相续中不认知啊，那就是由于不认识它的缘故呢，所以才会导致在轮回当中呢没有得到解脱。那我们整个的这个修道的过程啊，其实这里的话如果分开这个能静和所静来讲的话就更加容易理解 这个能净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有净的这个分别啊，就从这个心识的角度来说，所净的话就指的是所知一切万法的这个对境的方面来讲。那么其实这一点的话，在不管是从中观也好，在这个三转如来藏光明的教义上来讲也好，都是如此的。从对境本身来说，或者从这个这个所知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就是法性，也从来都没有发生任何的这个改变，它是一种的这个就是说是万法的一这种过去就是不管是这个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三世诸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一切万法的本性呢本来如是。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轮回呢？就是从这个所知的角度来说呢，它本来是清净的，对吧？刚才我是这样讲。那么从能净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心的本性呢，也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一切众生呢，不管是堕在阿鼻地狱的这个业力深重的这个地狱众生也好，还是呢就是你获得了这个圣者的果位的建立菩萨也好，相续当中的如来藏佛性也是在你证悟之前作为地狱众生的这个角度也好，还是呢在你证悟之后成为了这个圣者也好呢，你相续中的这个如来藏佛性呢没有一分的这个增和减，就是在当地狱众生的时候呢，如来藏的佛性也丝毫没有损减过。那么当你成就这个成就了这个正等觉的果位的时候呢，如来藏的佛性也没有丝毫的增加过，它是呢以不增不减的这种法性的方式始终是安住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的。那么我们换句话来说，为什么我们会轮回呢？其实就是因为有尽的不认知。所以这个呢，如果说分开这个能所二者来讲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当然在真正的实相当中是远离二取的，也就是没有这种能所的这个二取。那么但是的话，从这个名言的角度去分析的时候呢，要知道从所知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这个法并不起到任何遮障的作用这一点我记得我上一堂课呢也反复强调了，其实这个法的本身它没有起到任何的这个遮障性的作用，而呢遮障我们的只是我们自身的这种无明，就是由于自身的无明不认知这个法性，而将法性的本体就说是认识为了另外一种相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你起到一种遮障的作用。所谓的轮回也是从这一点上来安立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在显宗你包括像这个禅宗禅宗当中讲的就非常的明显就讲的什么呢？一念迷即是众生，一念觉即是佛。这个意思呢就是这样，就是个所谓的迷和觉的话，不是从一个对境法的本体上去建立的，而是从我们有境的认知与不认知的这个角度去建立的，对吧？因为只有在情识上面才会有呢认识或者不认识的这种概念，这都是从名言的这个角度来进行一种表述的方法。那么我们的有境呢，如果说不认知这个佛性，不认知万法的本性，那就称之为迷，这个时候呢就安立为叫轮回。那么如果说这个有境呢，它能够认知到万法的本性，也认知到自心的这个自心光明的话，那么就称之为叫对境如是，而我的有境也如是去认知，那么它实际上是一种觉的状态，这个就称之为叫佛也叫做涅槃。所以呢在大乘的这个见解非常的了义，他完全认识到了，或者说完全知道了这个轮涅的自信是如何建立的，它是怎么样来成立的。所以它的这种安立方法呢，就意味着轮涅二者的话，其实上呢就是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迷和觉的两种体相而已，它是没办法分开的，它并不是两个别别他体的法，而是对于一个所知的对境，对于这一个所知的对境有呢这个不同的认知状态。我记得以前在这个学习定界宝动论的时候呢，曾经在第六品第六品非常的殊胜，里面就讲到呢这个六道众生同见一碗水的时候，那么地狱的众生看到的是铁水恶鬼众生看到的是脓血，人类众生呢看到的就是这个水的本身，而天人呢会见到的是这个甘露，而作为菩萨呢见到的是这个妈妈跟佛母，而佛见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将这碗水会去见为这个光明。所以这个水呢就代表的是所知的这个所见法，而我们的这个能知的这个有境，为什么这个六道众生所见到的 啊，就是说，或者说是刚才我讲的地狱、恶鬼、人类、天人、菩萨、佛啊，这六类的这个幼亲所见到的这个同一碗水，而看到的却不相同的原因，就是由于自相续当中啊是否具有无明，而无明或者说这种啊这个无明愚痴，还有这个业障所障的程度呢深浅的这个原啊这个程度不相同，那么他所见到的这个对境也就不相同。所见的对境都不相同。我们平时呢也比较喜欢用这个演绎者呢，他由于自己啊这个应该是说是胆病者吧，就他自己由于身上患病的缘故，所以他看到这个对境呢是啊这个白色的海螺看为黄色，看为黄色的话，其实呢说句实在话呢，他的这个就说是是不是说在白螺之外单独存在一个黄螺的本体呢？没有，而是呢把白螺的本身见为黄色，源于这个原因，所以呢他会有一种错误的这个认知。那么如果当他的这个病痛好了之后，他自然呢就能够看到这个白螺本来就是一个白螺的像，他见白螺这个白螺的本体是如是的，而他所见也是如此，这就是能境和有境完这个能境和对境呢完全相同的一种认知的这个对境认知的这个自信，我们也称之为叫觉的状态，就是一种觉的状态。所以呢用这种比喻来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呢你见到黄螺的这个相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轮回的相。那么你如果如是了之，它其实本来是白螺的这个相的这个阶段的话，这个就叫做涅槃的这个阶段。那么从这个角度大家可能就能够理解轮回和涅槃并不是一个别别他体的法。但是呢我们在现象当中你必定不能说白螺就是黄螺，现象当中因为黄螺的体相跟白螺的体相完全不相同，从它的现象显现出来的这种相状上面是完全不相同的，只是从这个角度来安立了泥捏呢不能够化为一个平等性，但实际意义上这个黄螺本来就是白螺本来就是白螺，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它的本性本来就是白螺，从来都没有远离过这个白螺的体性，在白螺之外找不到一个单独黄螺的这个自性，那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二者是平等的。所以呢从大乘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善世仁波切在这一段讲的这个教言呢，因为源于这个公案呢，它的这个本身就是指的是弥勒日巴尊者呢他完全安住在万法的这个本性当中，他安住在心的本性当中，也就是指的一切魔众呢其实都是由心自现，而心的自信呢本来就是清净光明，从这个角度呢来断除了魔障。那么这是一个呢这个知见的问题，那这是这个就是安立在大乘的非常了义的这个见解当中来遣除魔障的。所以我们刚才用了一定的篇幅呢来表述这个道理，主要是要说明呢从大乘的这个知见上要知道轮涅二者的话，其实呢并不是一个别别的一个他体之法，并不是呢一者所断一者呢可以所证，我们只是呢从名言就是从世俗当中从名言的表达方式上面呢，我们确实是要说轮回是我们所要远离的要断除的，不单单自己要断除，而且我要有这样的这个力量呢来断除所有众生的相续当中的这个无明愚痴，断除他们的这种轮回，而能让他们远离轮回的这个苦的本性。这种表达方式呢并没有错，但是呢要知道我的语言上呢虽然说要断除轮回，但是实际上我该怎么去断呢，就是安住在轮回的本性当中，就称之为叫断轮回。这就是大乘的最殊胜的一种见解，也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波浪的本体本来就是大海，那么当你的这个波浪平伏的时候也就是指的你认识到波浪的自性其实就是这种自性光明的这个大海的本性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就已经远离了这个也就称之为叫远离了轮回，而正达了涅槃的这个体性。如果了知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会意识到一个什么呢，其实我们平时呢产生的这些贪嗔分别它有两种修法，那么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分别念呢，一种修法就是指的是作为一些从这个初学者的角度上来讲，他没有这种定解，没有这种实相的定解，他没有力量 直接呢安住在这些分别念的本性上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的话，那么需要用一些世俗的这种修行方便，你比如说像这个《入菩萨行论》的一至八品所讲的这些内容啊，还有上师讲的这个无边的这些窍诀，这些方法的话，就是依靠呢以分别念对治分别念，我们换句话来讲，就叫做以妄治妄啊，就是依靠一些这个。大乘里面所讲的这个善巧方便的这些，虽然它也属于是妄念，但是呢是以妄念来对治妄念的方式，遮止一些恶分别，使得我们在轮回当中不会陷得更深，不会呢再遭做恶业。这是一种暂时的修法，但是呢对于初学者来讲非常的殊胜。我们不要说自己这个不要说看自己啊，学佛这么多年了我已经学佛有十几年二十多年了，我如果再用这种方法是不是不合理，其实不能够这样去想，而是实际意义上你看你有没有安住在定解的这个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那么你需要你一直需要呢依靠世俗的这些方便方法呢去遮止自己的这种贪嗔痴的这些恶分别，这是绝对有必要的。这是一种对治方法，另外的一种的话，就是上师在这里所讲到，如果说有一些已经得过了这种这个将委员转为道用的殊胜的这个窍诀，并且呢你已经长期的观修过，你有安住于哪怕是相似的安住于这个新的本性的这个力量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就会很方便，就是你不管起现的，就是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不需要过度的去遮止外境了，因为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清醒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样的。那么当你如果觉得这些外境呢对你起到的这个唯品的作用特别严重，那我们有很多方法，就是有一些呢就是指的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就是远离对境，这一点是绝对需要的。那么另外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世俗中的这些修法，将它去转为道用，依靠这个发世俗菩提心的这个方式，然后呢把它变成菩提的资粮，这个我们前面尤其在讲这个发菩提心过程当中我已经讲过很多的，我觉得呢尤其你们作为在家居士来说的话，应该是比较实用的，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用得上的一些方便方法，这是一种。那么如果说自己有那个直接安住于心的本性的这个能力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就不需要过度的去这个躲避外境了。那比如说外境很困扰特别的这个散乱或者自己呢会起现了这个种种的一些分别等等这些你在这些这个起现这些分别的过程当中，就不是说是依靠远离依靠自己去躲避然后尽量的呢远离这些恶劣的环境，不是用这种方法去调伏，而是直接在你起心动念的当下你去了知你所起的这个念头实际上它本来就是这个觉性。从这个角度的话，就像上师说嘛，天上的雨水降落到水池当中一样，你的分别念呢降落在本来的觉性当中融为一体，这种境界妙不可言。而且呢这是一种不是说是一无所有的空空荡荡，而是呢就是它有一种呢是一种明清的，它能够觉知的一种明清的具有呢这个明分的这样的一种境界。当然这种境界如果说细分起来的话，非常的这个它层次是不相同的，我们不要呢现在的话我们只是从理论的角度，而且呢在讲大圆满前行必定不是讲这个般若空性，所以呢我这里也不会用过多的这个篇幅来描述这样的这种觉性的境界等等，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关键一点呢就是它会有这种方法，而且我们说句实在话，这样的方法呢是最直接的。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意味着其实你不用过度的去遮止自己的分别，而是呢在你起现分别的时候，那就说明什么，你比如说碰到这个对境，你会升起这种贪嗔痴，这个贪嗔痴对你来讲的话它就不是一种障碍了。一起现的时候，就是你首先呢不需要去我怎么样不让自己生贪嗔痴，其实就不是这种想法了，知道吧，就是它是说什么呢，你随着你自己的这个平时轮回的这个习气碰到这个对境砰一下升起嗔心了碰到一个乐意的对境升起贪心了，这个呢是不遮止的，而是什么，在你升起贪嗔的这个当下，你能够安住在他的这个本心当中，这就使得什么呢，使得一个修行人他一切的行为，一切的这个所作所行，一切的所思所想都变成了修法的机会，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它可以使得就是你的贪嗔分别如果起现的越猛，反而可以使得你的修行的妙力越来越增上。当然这个实际上是对于一个相续已经成熟了的一个人啊，我说句实在话，修了一辈子甚至修了几十年，相续能不能成熟都不好说。但是呢，像这种的话，它确实呢就是对于这个尤其是对于无上密法具有极大信心的，而且自己呢长期穿习过有这样的能力的，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普陀伽罗相续呢相对成熟的，那么他可以用这样的这种方法来观修，那么自己所起现的任何一个念头都可以变成修法的这个助伴，而且呢直接可以变成菩提的资粮，非常非常殊胜。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啊稍稍给你们讲一点啊这方面的这个意义。那么作为这个公案本身的话，当然这个罗刹女也是源于啊尊者呢就是安住在新的本性之后呢，而呢自己呢就是上师这里也是讲了罗刹女和她的眷属呢也全部啊变成了这个佛教的这个护法啊，变成了这个弥勒日把尊者的这个眷仆啊，就是实际上尊者依靠这种安住实相的方式来度化众生，这是特别直接而且呢具有这个极大力量的一种殊胜的这个方便方法。这是我们首先讲到的第一段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公案，它是这样。那下面呢这一点呢是讲到一些也是呢这个跟上堂课的这个内容啊，就是也是宣讲过的一些就是说像这个在这个藏地当中啊，它有一些这个不如法的一些现象。那么对这些现象的话，华智仁波切呢在这里就是一种这个呵责的方式呢在的宣讲说其实呢这种行为啊，这种行为的话是不如法的。那首先我们来看这里讲到说还有一点呢也值得一提，当今时代有一些上师僧人到施主家里的时候，那些施主宰杀许多羊只而供养肉食，这些上师僧人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顾虑，而是喜笑颜开的大吃起来，尤其是进行的消灾免难祭祀求福等事呢，他们说必须要有新鲜的肉，并认为呢刚刚宰杀鲜血淋淋热气腾腾的肉才是干净的。那就是这种想法的话是完全是不合理的，它是一种呢这个真正的一种非力作业。然后呢用这个荤腥血肉装点美化石子和贡品，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举行佛事，其实这些只是奔波教与外道之类旁门左道的做法，根本不是内道佛教的法规。如果按照内道佛教的宗旨，那么皈依以后必须要断除损害众生的事情，无论到哪里哪怕是危及一个众生的性命而伤害享肉血肉，就完全违背了这个皈依戒。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杀害众生，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根本的教义，不管是大乘小乘乃至于密乘，根本的教义呢也就是指的诸恶莫作，众善分行这个自尽其意是诸佛教。那这个诸恶莫赞众善分行，它体现在呢你不管是这个大乘和小乘的任何一个宗旨的话，都是要不害众生的。那么以不害众生来作为原则，在这个基点之上呢尽这个有能力的尽己所能的去饶益有情，这个呢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佛教的核心的这个内容。它不管是讲到多么高深的法义或者再怎么样去宣说，那么对于众生进行饶益的这一点的话，始终是这个内道佛教的一种法规。所以呢你看这个在这个三乘当中你像小乘的佛教里面，大家可能都知道呢，其实这个南传佛教它是不遮止吃肉的，但它这种不遮止吃肉的话，像是这里专门引用了小乘的这个毗那耶颂当中说的，若有见闻疑，此则不应参，每命终身故，就明明白白说了，其实呢虽然小乘当中允许吃肉，但它只是吃呢这个三净肉。什么叫三净呢？也就是自己呢不见杀，不闻杀，就是耳朵没有听到杀的声音那么不疑为己杀，就是不是怀疑这个肉呢，实际上虽然他没有见到没有听到，但是他怀疑这个肉是专门是因为为了自己而杀的，这样的这种肉呢才可以去食用。也就是指的是其实上他所食的这种肉呢，一般都是这个众生他是自然死亡的，或者是病死了自然死亡的，或者就是怎么样的这个横死了等等应该是属于是这种横死的，这种都不好说，因为不知道。按理说 应该是属于是这种自然的受中的这种状态。像这些这个动物的肉啊，那么它呢可以呢这个暂时的可以享用，除此之外的话都是不能够享用的，这是从小乘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也就是指的它其实没有这种杀业的过程，因为这个动身它自己呢已经到了受尽的时候，那么这个色身留在这个时间当中而被暂时的。那从这个大乘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尤其呢，其实这一点的话在汉传佛教非常的好啊，我觉得呢道友们对这方面的话也不会有过多的这个执着，所以呢也就不需要过多的再的去宣讲。而呢作为藏地个别地方的这个传统的话，它因为一个方面由于这里的这个地理的环境还有气候所导致，几乎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蔬菜啊谷物之类的可用的这个可饮食的这些食物，所以呢除了这个青稞以外的话它只有这个肉食，那么造成了这个当地的这个众生的话几乎呢是从小到大都是以食肉为主。那么这种习气呢会沿袭到呢乃至于他出家了之后，他的这种习气他没有其他的肉可吃，没有其他的肉可吃。你像源于这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藏地的话，它的这个食肉的这个习气比较重，就会出现这样的象。甚至有一些呢这个就是这里所表述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像有一些上师僧人的话，他们清香序当中的话就是实际上呢可能也是有的时候呢后面会讲到，它是一些密宗的这个就说这个有这种五肉的这个贡品来作为一些理由自欺欺人的方式。并且呢你像这里说的，他们说必须要新鲜的肉，并且认为刚刚宰杀的这种肉呢才是干净的，用这个来供养呢是最殊胜的，这种就属于是知见上的完全的一个错误。这种知见的话会使得呢他相续当中呢沾染上很严重的这个罪业，并且呢使得三十一切诸佛都不生欢喜心。而不是呢我们后面呢会讲到一些密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把这个无肉作为贡品的这个知见它是如何去建立的这个原因呢会在这里呢做一个描述，而并不是像他们所认为的必须刚刚宰杀过的这些新鲜的肉才是呢作为这个最好的这个贡品呢来做供养，这个完全是一种邪见。实际上的话这里呢华智仁波切讲的非常的这个严重了，就说什么呢，所谓的皈依之后，那么你相续中具有了皈依戒的时候呢，你最起码的是要断除呢损害众生的行为和这个任何的这种事情乃至于呢心念，那就是生于一三门都要遮止呢这个损害众生的。那如果说你在这一点上没有做到的话，实际上连皈依戒的本身都已经违背了就是你是否真实的有皈依戒这个都很难说。那么我们从这个这是一方面，那尤其我们这里因为这里在讲到这个发菩提心从大乘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么大乘的核心其实就是慈悲心，就是以菩提心来界限来界定大小乘的区别的。那如果说我们相续当中一方面已经发起了我立誓要救度一切众生的这种誓愿赐予众生暂时乃至于究竟的安乐的这个誓愿，你已经在三宝面前在三十一切诸佛菩萨面前发了这样的誓，而现在的话你却呢自己呢食用众生的血肉，因为这个众生是以他的生命作为代价，非常的这个痛苦凄惨的这个方式，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呢而提供了自己的这个血肉，你以这样的一种想当然的方式去享用并且呢做供养的话，实际上已经完全违背了大乘的这种皈依，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具足真实的皈依戒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尤其呢是作为这个身为呢大乘行人，理所应当作为呢天边无际一切众生的皈依处和救护者，假设对于本该救护的那些恶业友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悲悯之心，而当施主杀害救护对象的众生后，将烹调的血肉摆放在救星菩萨的面前，对方喜气洋洋的开始大吃大喝，并不时的发出这个他歌声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痛心的吗？其实这个地方也就是讲到像是这里也是提到呢，这个菩萨的话他乃至于自己丧失生命他都不会去这个剥夺众生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尤其是上师仁波切翻译的这个白莲花论呢，白莲花论当中呢这个佛陀因地的这些种种的公案都可以看出，每次佛陀都是宁可舍弃自身的这个生性命 而呢留住呢而留存了众生的生命，哪怕呢只是给了众生的一顿的饱足。尤其呢以前我对于这个佛陀因地作为这个就是那个太子噬虎的这个公案，我印象是最深的。从最开始学佛的时候确实也不懂道理，详学当中什么真实的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概念都没有啊。那会儿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我几乎呢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啊，就是来理解了这个公案的意义，理解了这个公案的意思是什么。当时我就有一个极度不理解的，我就说作为太子的话，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他可以不布施自己的生肉，他可以依靠自己太子的这个身份和他巨大的福报来救济平民啊，来这个就是说是帮助他人，他什么样的善事都可以做，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就是看到了一个老虎想要吃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生肉布施了。那么他所能解决的也只不过是老虎一顿的饱足而已。那个时候我就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不理解就是虽然说邪见倒是够不上但是只是对于呢佛陀因地的这种行为，我并不真正的完全能够明白为什么佛陀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必须要这样去做。从我一个就是我当时是从一个世间人非常世俗的这种角度去想的话，我觉得好感觉上不太值得，但是我确实赞叹佛陀这种的行为非常的这个随喜他的这个行为。那么现在的话其实我已经基本上呢就是学佛几年之后的话逐渐的我开始了解并且开始理解为什么佛陀会这样去做。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它就体现出我这里的话如果说引申下来讲要了知呢，其实它是也体现出一个菩提心的法相的这个概念。我刚才的那种想法可能很多人会这样说，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做一个小的测验。你比如说那么我是一个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那么在我的这个面前呢，比如说第一刹那的时候或者第一时间的时候呢，碰到一个对境他呢也就是这一个对境这是一个友情，他需要用我的生命呢来跟他做一个交换。那么如果说假如说我是一个真正的相续中具有菩提心的人的话，那么我愿意呢用我的生命去换取他的这个生命的留存我愿意呢来饶益他，对吧。那这是一种比较这个假设的一种说法真实的做到的话确实比较困难，但是假设是这样子。那么在第二时间的话，有十个友情以我的生命可以换取呢十个人的生命。那么在第三时间的时候，就是再往后面的话，有100个友情以我的这个生命呢可以换取100个友情的生命。如果说把这三个来做一个选择题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相续当中呢渴望自己升起这个大乘菩提心，或者呢自己心里确实有意乐想要救度众生的人，那选择哪一者呢？选择哪一者呢？很多人他会选择第三者就是以我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换取100个众生的生命，这个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但是呢我的这个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它的这个时间段上面，第一时间是一个友情，第二时间是10个友情，第三时间呢是100个友情。那作为菩萨他会如何选择，或者说他会怎么样去抉择呢？其实的话菩萨他是不会有这种就是觉得好像救度一个友情和救度100个友情，当然呢要选择救度100个友情而选择这个第三者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什么，他在第一时间碰到了这个友情的时候，他会义无反顾的就是义无反顾的舍弃自己的生命呢来换取他人的这种性命。在他的相续当中是这样的一种相但是意思是什么呢？可能我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完全贴切主要是呢我这里引用它呢，我主要是想表达一种含义就是在菩萨的相续当中，不会是我们那种比较就怎么说呢，世间的一种比较功利的这个想法，它是完全的就是一种菩提心的流露。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举了那个太子噬虎的这个公案，我说呢从我最开始学佛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我那会儿说学佛呢也只是说最开始接触了这个佛教，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我有一种不值得的这个感觉，有种我觉得他什么好事不能做，他自己是太子，又有威力又有权势又有财富，他可以做其他很多很多的这种慈善的事业饶益众生的事情，为什么非要选择以这样的方式？而且后面的话我们看到他的父母悲痛欲绝是吧， 那对于这一点，我不理解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方面啊。那么其实上呢，这里面呢体现出来的就是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相续中真正具有菩提心的相状是什么？其实是体现的这一点。其实体现的这一点，他是不会有这种分别，他不会觉得哦，我的生命的话，我赔一个生命来挣回来一百个生命，这才最有价值。其实相续中具有菩提心人的这个法相的话，他的心态不会这么去想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话都是从一种教理的方式呢来描述，而呢没有说是完全呢就是从这个就是说我实修了以后我的这个感受是什么，境界是什么。但是呢我依靠这种表达方式呢，相似的让你们能够理解，相续中真正具有菩提心法相的，它是不会有这样的这种鉴别，或者说这种的这个取舍分别，而是呢见到了这个对境当他需要被饶益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义无反顾的去饶益，而不会去评判这样做的价值大或者小，意义大或者小，他不会有这样想法。这是心里面真正已经有了菩提心的这种这个把这个菩提心呢变成了自相续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会有的一种心态。我是想表达这样的这个含义。所以我们这里呢讲到这里的话，那么跟你们的实际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一点联系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上圣伯切在他的微博里面的那个讲到的那个一个小的这个故事，也是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说这个小孩不是这个水这个海水退潮了之后，看到有很多小鱼留在了沙滩的水坑里面，他就一条一条去救。那么其实它是体现的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代表说一个人相续中如果有了这个菩提心，那么他会做了多少弘法利生的事业他会对众生具有多大的饶益其实不是在这个外相上面去体现的。而是什么呢？有可能你看到他外相上什么都没有做，他有可能直接的对一个众生的饶益都没有，但是不能否认这个人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那么反过来，有可能你看到他这个好像显现的做了很多的弘法利生的事业感觉他特别的了不起，但是呢这个人的相续当中不一定具有这个菩提心。真实的相续中升起这个菩提心的话，他是不关待于外相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利生的这个多么广大或者有什么样的一种成就相，而是呢心态当中完全接纳众生，完全呢将众生视为像如意宝，视为像自己的这个父母一般的在在的去爱护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关爱。那么即便是呢这个众生再低劣再微不足道，或者他对他的这种饶益的话，就像这个当时讲的佛陀因地的这个太子石虎的这个公案，他实际上心里很清楚，我也只能够满足这个老虎一顿的饱足只能够解决他一顿午餐的问题，说句实在话就这么回事，但是他愿意去付出，因为相续当中具有真正的因重的菩提心的缘故，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法相。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不要在外相上面去评判自己的修行的好与坏，你不能够从外相上去评判他人修行的好与坏，这个都是不准确的，而且也是不合理的。经教当中也没有这样的这种宣讲方法让我们去做这种抉择，而是什么呢？你真正的说人的修行的好和坏，只能够在你的自相续当中去安立，就是你的心相续当中是否具有真实的出离心和菩提心，也是否具有真正的这样的体相，这个来抉择一个人的修行的好和这个不好，或者说是真实修行人还是形象修行人，只能在这个基点上去建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既然说不能够了知他人的心相续，你就没有理由去评判或者说决定他人修行好和不好。你不能因为说看到他人没有帮助这个众生或者没有饶益这个众生，就说他人的这个心相续当中是不是好的一个修行人，这样讲的话太武断了。反过来的话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其实只有呢看清自己，就是一个人的话，每个人都有自证分，他知道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样的，那么也只有依靠呢这个反观自心的角度，能够清醒的认知我的这个修行状态，我现在的这个修行到底走在哪个阶位了，就是看自己是否真正的升起了出离菩提心作为原则，这个是最保险的 那包括这个今天这堂课的最后面讲到的一些内容也是体现出这一点，就我们有的时候呢就从这一点上来衡量自己修行是否增上，这是最最合理的，不需要找这个什么活佛去打卦呀，也不需要呢依靠哦，因为我的梦中的验相特别好啊，啊，或者说呢我这个啊这个碰到了其他的啊，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呢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心想事成啊，然后呢觉得啊这个这件事情呢一碰到我的身上以后呢就特别的顺利啊，用这些来说啊自己的福报应该不错啊，修行应该挺好，这些其实都是不合理的，甚至有的时候这些呢有可能还会被魔所转，而唯一的做一个决断，就是你到底修行是否有增上，就是看自相续当中的出离心是否增上了，菩提心是否增上了，这个是绝对不会有错的，而且可以远离所有的这个魔障啊，远离所有的这种让你呢迷惑你的诱惑你的这些魔障啊，这个呢待会我们在这堂课的最后这部分会涉及到。那对于刚才这个也就是说那么对于这个刚才呢就是不是讲到这个藏地的话有一些这个贪求血肉的这些修行人这种行为的话，这个华智仁波切呢在的这个做了呵责。那么他们有一些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源于这个密宗当中的一些教义，而呢这个自己的话实际上是有自身的这个口腹之欲的这种欲望，而借用这个密宗的这些教义的话想当然的去享用这些众生的血肉，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下面这一段的话这仁波切就非常清楚的说明了在这个密宗金刚乘的诸多论点当中，所谓的这个血肉供养不依教，违背三哈查门意，起净空行欲宽恕等等的这些内容的话，来说明密宗金刚乘当中所谓的这个用众生的这个肉来做这个五供的真实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从这一点的话可以看出来就是不管是这个显宗还是密宗，其实它的真正的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是绝对不相违的，没有任何相违，就如同呢就是汉地的话有这个吃肉喝酒的济公和尚，那么我们大家都不会认为呢他真正这个损害了众生的道理是一样的。其实在密宗里面虽然看起来呢好像有那个作为这个密宗誓言物的这个什么人肉马肉狗肉等等的这个五肉呢来作为这个供养，其实它真实的这个含义并不是呢它总的就我们说的再白一点，总的这个原则都不会以呢这个损害众生来呢作为自己的这个作为这种供养的基点绝对不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它都是有一些密意或者它有一些殊胜的这个含义在里面，不是我们从字面上所看的这种想当然的这种含义。所以这里呢华智仁波切对这一点呢来做了一个解释。那么刚才这个地方所念的这个密宗金刚乘论点当中的这段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血肉供养，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按照密宗续部的要求来做这个供养，而只是呢以自相续的这种贪欲心这种想吃血肉的这个欲望来呢这个如是而行的话，实际上本身就已经违背了文解陀当中的这个八位空行母的这个密意，所以呢需要在他们面前呢祈求这个忏悔来祈求宽恕这个含义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他振振有词的说，所谓的这个依教者血肉供养必须呢要遵照密宗续部论点中所说而实行。那么其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意思就是好像觉得这个密宗的这个续部论点当中说了需要用这个五肉五甘露呢来做供养，实际上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到底密宗经典当中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所谓的五肉五甘露饮食外会供，他的这个意思是说呢，作为密宗誓言物的这个人肉马肉狗肉还有呢这个大象肉和孔雀肉的这个五肉的话，其实它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口欲想食用而呢这个宰杀，而是什么呢，作为这个供品摆放的这个无罪五肉这才是叫做依教之血肉供养。因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五肉呢在藏地的角度，其实从这个汉传佛教来说的话，它不是说汉传佛教，就是汉地的这种风俗习惯来讲的话，可能并不认为这五肉呢是不清净的，而是从藏地的这种它是人们的一种传统的习俗有关系，他会把这些呢视为不净之肉。所以在藏地的话确实呢 没有人这个吃这个什么啊马肉啊狗肉啊，它是根本都不吃的。即便是这些动物它属于自然死亡的话，死在那里都不会有人去享受享用它们的这些肉的啊，没有人想，他认为这是不净的不清净的东西。那么它这个事实上是什么，把这些这个不净的这些东西的话来作为这个贡品的话，其实到后面的话会要知道它实际上是安住在一种这个就是说净与不净完全等性的这种之间的基点之上来呢啊，就是说你没有把它呢作为这个，你像没有把它作为这种这个肮脏的低劣的东西，也没有把呢，你像前面的话他们认为这个啊新宰的这个牛羊等肉的话是干净的是清净的，所以刚才我们讲那一段的时候的话，不是说他认为刚刚宰杀的这种啊牛羊之肉啊还冒着热气的这样的肉才是干净的，可以把它作为干净的东西呢来做供养是最殊胜的，像这种之见啊，这些呢就是实际上为了打破我们的这种净秽的啊略分别，打破这种束缚而呢做这样的这个供养，所以它里面呢是有这样殊胜的见解在里面，并且这种供品的话，它也不是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是呢就是说是直接呢去损害这些众生的这些生命，都没有这样的这种教义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呢密宗经典当中所说的这种把它作为誓言物的这个含义在哪里啊，这个呢才是我们所谓的依教之血肉供养，否则的话你自身啊已经被这种净秽的分别所束缚，你一个方面认为呢人肉狗肉等等的这些是肮脏的东西或者是低劣之物，然后呢你为了这个就是把它认为是这个不清净的，反过来呢就是为了食用而呢刚刚杀的这种香香的肥肥的这个肉呢是干净的，就比如说牛羊之肉认为呢它是干净的，然后呢就是说以这种方式的话，就像呢所受五种三昧也视净为秽行放逸中所说的视净为秽一样，那么这个呢因此的话与所受的三昧也戒呢本身就已经相违了。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这个三昧也戒啊，在这里面所涉及的名词我想呢大部分的道友应该是能接受的，这个属于是密乘戒。密乘戒的话其实我记得在这个前面我们在讲极乐愿文大书的时候曾经给你们讲过这个密宗的十四根本戒，还有呢这个八种这个之分的这个戒条。那么对于这个十四根本戒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里面他讲到这个五蕴即五佛啊等等这些道理，实际上密宗的见解非常非常的了义，那么一般的这个人呢很难以行持也很难以接受的缘故，所以呢对密宗的有一些见解和行为呢才要求保密，它是需要有相当根性的人才能够接纳的。那么对于这个拿这个五种净肉来说的话，那么上师这里也说嘛，如果说你在这个见解上或者说你的能力上面你没有办法能够将这种饮食变成甘露的能力或者说呢就说是你那个必须呢这种像这样的一种修持方法的话，必须要在寂静处，就是没有人烟的地方，就是不是因为你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去做的话，只能够让别人生起邪见。而呢我们说了嘛，佛教的基点上的话就是护持众生而不会呢损恼众生，密宗也是同样，它都是属于佛教里面的一个内容，它同样是在这个基点之上，它不会说是这个跑到这种这个村落当中城市里面呢去肆无忌惮的去这个吃肉喝酒的这种方式呢让旁边的人去生邪见，这个实际上它除非有这个真正的有密意的有特殊必要的之外的话，他不会这样随便去做的，这种行为的话实际上就指的他的所受的誓言呢，但是他的行为放逸，他本身他实际上呢这个受持的这种誓言的话，他呢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条件的，并且在手持的时候的他需要在一种寂静处一种特殊的这种方便方法呢去做这样的这个修持，这样确实呢可以使得自己在极短的时间当中最快的方便方法呢得到成就，这个我们并不否认那么这个呢你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尤其呢我们要知道外向的做这种行为的时候的话，它内向去当中一定要有见解去摄持它， 一定要有见解去奢侈。如果说没有见解去奢侈的话，外向的行为呢，就称之为叫疯狂之行为，就是你的心相续当中安住不到这种见解，但是你的行为上面呢，却是这个做一些什么杀生啊，或者说做一些这个双运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么实际上就称之为叫疯狂者，这是不合理的，这只能够让自相续当中沾染过患而已。并且的话，一般情况像这种特殊的精行行为，都需要在这种寂静地。那寂静地做一些特殊的修持，那么它可以使得在短暂的时间当中，让你呢尽快的得到这个成就。原因在哪里呢？是由于相续宗的这种见解能够安住得上。那么有了这样的这个见解摄持，那么真正万法的实相确实呢就没有染净，没有闲略，没有高低，对吧？没有贵贱，这样的这种见解的话，在自相续当中可以升起这个觉受，而呢完全呢可以使得自己的心啊安住在这个本来的这个面目当中，或者实相的这个面目当中。它是这种，这是这个原则。如果说啊你的这个啊所受的这个誓言啊是这样的这个啊需要这种啊就是说密宗当中的一些这个啊不是一般人能够行持的这种超胜的这种行为，那么你守的这种誓言呢，但是呢你的行为上面却没有啊做一种，就比如说是你到了这个啊不该去的这个城市当中肆无忌惮的去做这个行为，而又没有真正的利众的这个目的的话，那么你已经违背了三昧业界了。这个实际上就是自己呢说起来说是啊我在修持密宗啊，我呢在这个修持密宗最高深的最密啊最究竟的啊最深深的这种法义，但是实际上你是源于密宗的这些啊这个殊胜的这种啊窍诀方便，而呢使得自相续当中感召恶业而已啊，只是这么一个结果。回到最后的话，那么也只能让自己堕落，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后果，自害害他。不但是自己呢堕落，而且让他人呢对这个密宗升起邪见，你让别人对密法呢产生了一种诽谤之心，这个过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啊，我今天这里呢也算是强调的比较重了。那么有些道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并不完全了解，这个并啊这个不要紧。那么还是你即便是对密宗不生信心啊，那么保持一个原则，我不了解的啊，那么不去诽谤，没必要去诽谤。那么心相续当中呢，有一个认知，这是呢这个佛教当中的一种特殊的一种修行方便。那么怀着一种呢这个恭敬心，或者说一种舍心去对待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了解的话，就要避免一种情况，什么呢？自相续当中没有这种不共能力的时候，那么你的行为上面一定要按照以别解脱戒作为根本的这个原则来去归宿自己的行为，不要随随便便在行为上面啊做出这种超凡的这样的这个行为，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你相续中没有见解去摄持，那么你的这个行为就完全纯粹变成了自相的一种贪嗔痴行为，只能够让你堕落，让你在恶趣当中待得更久啊！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所称之为的相续中没有这样的这个见解，安住不到这种见解。这个见解我上堂课也讲了，不是说我分别念想一想，我的想法一直没有断啊，我一直想的啊等净无二啊，一直想的净慧无别啊，就是这个念头不断，这就叫做见解。这个是千里之遥啊，这完全是两码事。相续中真正的这个要通过修力啊，通过修行的这个力量，你真正的有了这样的这个定解，并且的话它会有很多的验相，不是我们随随便便想当然的啊，就是说这样去做这种不可思议的进行行为的。如果你相续中没有这种见解去摄持而去做这个行为，那就成为分子的行为了，那就叫做分子的行为了。这个的话只能让自己堕落而已。你看我们上次为什么在这里举那个84位大成就者的这个密传，还有呢这个亲子一喜多吉的这个密传啊，他这里的话其实这些上次举的这个仙德勒巴尊者的话，他已经得到这个大圆满成就之后，那么他显现的这种超生行为啊，直接呢在城市当中杀害飞禽，然后呢当时很多人不是就诽谤他嘛，那么他当时用手呢指向虚空，被他杀的这些生命全部复活，他用这种方式来度众的，那他都是有度众作为目的， 而不是说哦，你像这样的这个人，他有这种修行境界之后，他因为口腹之欲贪着于这个血肉，而呢这个以这个密宗作为理由，那自己呢这样去享用，而且还边吃边说啊，被我吃掉的这些众生都跟我结了缘，然后我都能把他们超度到清净刹土。单单用这样的话就能说明一切吗？这个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的话就是说可能他这个行为真正的是一种超胜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作为凡夫人确实看不出来。一种的话实际上就是以自己为了想吃血肉而呢这个用密宗的一些话语来掩盖自己的贪欲心而已，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作为这个学佛者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这些对境的时候呢，那么总体的这个原则上面的话，还是啊，就是我们哪怕就是说我不去分别这位这个修行人或者这位上师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从自身的能力上来讲确实分别不出来，但是呢我们保持一个原则，尽量的从呵护他心的角度，就是比如说你自己不生邪见，但是别人会生邪见，从呵护他心的这个角度，如果说啊，你说啊，别人生邪见没关系嘛，这是成就者，他确实是成就者。但你如果能像刚才我们这个公案里面所讲的这个仙德勒巴尊者，他在大众面前是手指虚空，所有的鸟类复活，让所有生邪见的人当下升起信心，能够解脱，这也可以啊。那么你又做不到这一点，你让其他的这个世间人一看哦，有这个出家人的话拼命的这个吃肉喝酒，然后的话旁边呢还有这个就是说是能够享受异性等等这些行为，你除了让他生邪见之外，你让他生不起任何信心的话，那么这个就要考虑了。我们换一个角度，意思叫什么呢？你相续当中即便有这样的超胜的见解，那么为了随顺众生，为了护持众生的这个心念，呵护他心的这个缘故，那么你也应该要随顺，那么以别解脱戒的这种行为来摄持自身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你真正的要想说我必须要依靠这样的这种超胜的行为才能使得修行的境界增上的话，那么你就选择一种寂静地，选择这样的这种荒芜人间的寂静地，你好好去修持。你怎么去修持？因为别人看不到也不会生邪见，那么你自己也会沿于这种说超胜的行为尽快的获得成就，那就是就是两方面的话都是没有利没有害处的话，那你去行持好了，你到荒芜人烟的地方去行持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这个就是在这个大城市当中的话，很多人没办法接受这样的行为，无法升起这个信心的话，那么还是呢以别解脱戒来设置，尤其在末法时期啊，众生的这个邪分别又重，然后福报又浅薄，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他不容易能够接受密宗的这个行为，也就是他不是这个根性，那么我们对于密宗的个别行为就不要随随便便的在众人当中，在人群当中去行持，这个还是不合理的。那所以从成就者的话，他会有两种方便嘛。既然说你相续中不是以自相贪欲的这种贪心来享受血肉的话，那么也就说明在你的相续当中，吃也可以，不吃也是可以，这二者吃和不吃是平等的。那么如果说对众生无利，那就干脆不要吃。那如果说对众生有利，那我吃你吃的话，我当然是没有意见，是不是？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如果把它想透了，那尤其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在这样的这种这个非常的这个浊世的这种环境，众生的福报又浅薄，恶分别又多的这种环境当中，其实呢行持这种别解脱戒的这种寂静调柔的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这里呢已经讲到这个程度的话，我想道友们心里面应该会有一种选择，你们心里应该清楚如何去行持，如何去抉择的问题如何去抉择，我觉得我讲的已经很明显了。这是呢讲的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一段的话其实很重要，一个方面呢我们借用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段华智仁波切这段教义的话，也能够相似的了解一下密宗金刚乘之所以有这些教义，它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面。它完全是安住在了义的见解当中来去行持，不是随随便便以自相贪心和嗔心的方式去行持的。这个的话就是汉传佛教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你像以前的禅宗里面的这个南拳斩猫然后呢这个济公和尚吃肉等等，这些其实并不是说汉传佛教里面没有的， 我们应该用一种公正的、公平的这个心态去了之。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是结合的实际意义上，针对于现在末法时期来说呢，其实在行为上面的话，最好是以别解脱戒的这种方式去行持呢，这样能够呵护众生的心。即便你心相续当中再有超胜于虚空般的这种高的知见，但是的话，从我们说呢，知见越高，相续中的大悲心越殷重。相续中大悲心越殷重的话，你的所有的言行都是肯定是建立在护持众生心相续和帮助众生解脱的这个基点之上行持的。那么从呵护众生心的这个角度的话，不要随随便便去行持一些密宗的这种殊胜行为。之所以称之为密，它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要保密的意思，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它很隐秘的意思，人很难以理解和很难以了知。这些含义在的话，那就意味着他的这种修持需要以秘密的方式去行持，而不是以公开的这种方式，公开的这种方式肆无忌惮的去行持，这个是不合理的。哎，我已经，你们如果说能够把握住这两点，也不要把它只是当做一种了知，把它用活了，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鉴别、去认知。我们不需要去生邪见，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取舍啊，还是这个道理啊，还是这个道理。你不需要源于这个啊，你比如说看到这个对镜啊，他在行为上很不如法，你不需要源他去生邪见，因为我们确实无法去确定这个人的这种行为呢是到底呢他是有密意的还是不带于密意，是有自相贪心在享用呢，还是不是以自相贪心在享用，我们以凡夫的分别念无法了知。但是你可以做一种取舍，你自己可以做一种取舍，而不是呢就随随便便的盲目的啊这种盲从的方式呢去这个随从，这个确实不合理，这就是一种愚痴的没有智慧的相。说实在话呢是这样的，可能这个话呢说的比较重，但是呢我说句我真正的从这个对你们的相续当中有所饶益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呢。既然学佛，学佛的人应该是有智慧的，因为法本身就是一个智慧的体现，越学法应该智慧越超胜。那么自己最起码有一个鉴别的取舍的能力，这是最基本的，这是最基本的。不要呢就是一看到这个书上什么都懂，什么都学过，但是在实际的生活过程当中却感觉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学过一样，怎么讲你都反应不过来，这个的话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平时在这些行为上呢，一方面的话要善护自心，要懂得护持自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自己呢要从依靠法的这个力量，毕竟在名言现象当中还是需要呢懂得取舍，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下面的话是说所谓的这个清净肉类啊，你看华智仁波切这里讲的很清楚了，是指呢以自己的业力自然而死或者因病而亡等等情况下的肉，并不是为了食用而宰杀的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众生因为自己的业力衰老命中或者因病而死亡的肉，而不是呢别人刻意去杀的，这种肉是绝对不能吃的。否则的话就像吾等塔波仁波切所说，这个不要觉得啊、哦、我不吃别人也会吃，就像这个餐馆里面的这个鱼呀 被带宰杀的这些肉啊，我就算不吃的话，那下一个顾客也会点它，这个话不是这样说的。你不吃是你自己的角度，源于就说是这个众生缘他生悲心，那么有可能我们确实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个众生的命运，但是最起码的话自己的话不要做食肉者，这一点的话是绝对有必要的。那单单从这一点角度上来说啊，这个是绝对有必要的。所以呢像这个吾等塔波仁波切所说的，将刚杀的温热血肉摆放在坛城中，那么一切智慧尊者都会昏厥过去，这意思就是你把这个温热血肉作为一种供养摆放在坛城当中，然后引请智慧尊者呢来享用的话，实际上呢就如同是什么呢，就说他又亲口这样形容啊，此外如果引请智慧尊者以后用刚刚宰杀的血肉对他的供养，就如同在母亲面前杀了他的儿子一样啊，你在这个母亲面前杀了他的儿子，而且还请这个母亲呢来享用他儿子的肉一样啊，就是比方说请一位母亲做客啊，将他被杀的儿子的肉摆放在他面前，我们可想而知那位母亲会不会欢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其实同样的道理啊，一切佛菩萨对所有众生就像对这个就像独生子的母亲一样，满怀慈爱的去关照垂念的， 杀害任何一个被恶业所转无有思维的旁生后做血肉供养，诸佛是不可能欢喜的。就如同吉天菩萨说，变身着火者与欲乐不生，若生诸有情，云何悦诸佛。也是这些道理的话，上甚波切在讲记当中啊，已经呢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啊，并且呢引用了那个啊佛陀在世的一个公案啊，就是这个三摩诘经当中的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呢，我这里呢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做重复。关键这个地方的话是要了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其实呢这个刚才已经讲了，密宗当中的这种行为它是有原因的，它是一种呢这个啊非常殊胜的一个行为，在它的这个之间的这个见解的设置之下的话，其实它这种杀业就不称之为叫杀业，这个在显宗当中也都有啊，绝对是有的。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如果说呢你以一种自相的这个贪嗔之心啊，并且想当然的认为刚宰杀的血肉呢啊来做供养的话，是这个是一种这个很好的这个供品的话，实际上就好像呢你杀了这个母亲的孩子，然后让母亲去食用他孩子的血肉一样的，这个感觉是一样。三世一切诸佛都不可能生起欢喜心，那么你的供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三世诸佛的这个加持和护念，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又如何能够达到自身的这个目的呢？是达不到的。所以说你依靠伤害友情的方式来想取悦诸佛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我们讲这个道理可能大家都觉得理解，并且呢很多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居士都觉得，哎，汉传佛教的话不管怎么样它总是讲吃素，对吧？那么是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那我们如果引申出来讲的话，虽然说我们不做杀生，但是凡是呢伤害友情的这些行为，伤害友情的这些行为的话，那么都没办法取悦诸佛，无法取悦诸佛则无法得到佛之加持。那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得到佛的加持是自己修行当中最大的祝愿，如果你的修行过程中没有诸佛菩萨的护念加持，你是不可能获得成就的，你的相续中的善根也是不可能得到增长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即便是没有广大的度众之能力，哎，我们看到这些上师仁波切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啊，这个南传佛教的这些啊殊胜的善知识，觉得呀，他们说一句话的话就有无量众生得到解脱，那我是绝对没有这种能力，这个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而是什么呢？关键是在于自己的这颗心上面。有可能我一生当中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修行人，我也没有显现出来如何超胜的这个度众之能力，甚至我连一句法都不会讲，这个不要紧。这个讲法与不讲法，其实啊，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你让他看一天的佛经，他也能给你讲出一两句佛语来，这个是没有什么的。这个不能代表着什么，而是什么呢？心的问题，你自己的心，你不要有一个伤害友情的心，你时时刻刻能够怀着一个护念众生的这颗心，这个就是取悦诸佛的直接的根本因啊。其实是这个讲到这个道理，我们在平时的啊这个修行过程中，日常行为当中，可能你始终还是显得碌碌无为，始终显得啊每天都在一些琐事当中忙忙碌碌，就这样过了一生，这个不要紧啊。我们不在这个方面去评判修行的好与坏，而是在于你在你的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是否有一颗时时刻刻护念众生的心，时时刻刻不损恼众生的心，时时刻刻呢希望饶益众生的这颗心，这是像金子一样的东西啊，这个才是最主要的。你是依靠这颗心来取悦诸佛，而得到诸佛的这个护念和加持。做任何事情，你能够建立在这个基点上面去行持它吗？其实如果能在这个基点之上，你会发现你的智慧由此而产生，你就自然就会明白何者该取，何者该舍了。那这里面有很甚深的道理哦，所以我有时候我是觉得吉天菩萨的这个入菩萨行论真的很殊胜，那里面全部是窍诀，你把这一个颂词明白了，就够你修一辈子，也能够让你这一生绝对是一个好修行人，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得到，然后能够发现得了，然后自己是否能够付诸于行动的问题，是这样的。那下面呢是讲到一些真正的享受血肉的话，它还有一些相啊，就是说啊，当自己一边享用这个心杀众生的血肉，一边供血啊、供肉、祈祷护法神等等的时候，那些智慧天尊护持佛教的护法神全部是菩萨勇士，所以他们不仅不会享用这些犹如摆在屠夫面前一样的血肉，而且也不会近前一步，意思说你根本你哪怕是你用各种各样的仪轨啊、咒语啊、手印啊，你根本得就是 不能够召唤来这些这个护法神啊，或者是智慧天尊啊、智慧本尊啊，你根本就招不来的。你相反呢，只会呢这个那些喜爱温热血肉、横食精气与损害众生的恶业黑法方面的大力鬼神，却会集聚在那里享受他们的血肉供品。而这些鬼神的话，有时呢也会呢时时跟着那些念诵血肉仪轨的人。就是你这个真正的这个护法神呢，你招不来，护持你修行的这些对境的话，你一个也招不来，而呢会招引一些呢黑法的这些鬼神，并且他们会时时的跟着你之后呢，还会呢偶尔呢倒是提供一些微乎其微的顺缘。这个地方就是很麻烦的，这是我刚才提到的。有些人他会觉得呢，我一供这个血肉供养的时候呢，我的事情就特别的顺利，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甚至自己修行也会出现业相，所以他就乐此不彼的做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如何去鉴别啊，甚至于你的修行出现业相了，我们如何去鉴别到底何者是对的，何者是错的，什么才是真正的修法业相，什么是被魔所转，如何去鉴别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在这个实际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可能你会觉得每次做了供养之后呢，事情也特别的顺利啊，心相续当中好像啊，觉得呢梦境呢也特别的吉祥啊，然后呢自己呢这个能力也特别大，甚至于你都能够有能力呢这个遣除别人的病痛，这个不叫利众啊，我现在已经有了利益众生的能力了，这种相都显现出来了。甚至于他能够遣除一方的灾难，甚至会有这样的一种殊胜的相出现，那这难道还不是修法的验相吗？不一定啊，不一定是修法验相。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他实际上是因为这些鬼神源于你给他的这个血肉供养的话，他稍稍帮了你一两次，他也有这个能力啊，比如说能够让你驱病啊，能够让你这个甚至于呢帮助别人驱魔呀，甚至于在梦当中产生一些吉祥的梦啊，甚至于你感觉你的能力呢一下变得特别的大呀，然后呢你有这种啊，就是你一去了以后这个事情就能成办啊，这些的话都不是真实的修法业相，它实际上是被魔所转。所以修行道路上是很难的，也比较危险。但我们说怎么样来对峙，我如何能鉴别得了呢？后面就讲到了其中的一点啊，就是唯一的一点，就是说到你是否的这个你的出离心和菩提心是否增上，以这个作为这个鉴别的标准。如果你发现你离这一点越来越远离的话，那就说明实际上你是依靠鬼神相助而呢产生了一些这种啊表面上看起来的一些厌相啊，甚至呢让你呢这个产生了一些傲慢心而已，这个是很危险很危险，一辈子的修行就会中断，而且呢到这个后世的话只有堕落的这个份了。所以我们修行过程当中这些方面一定要注意，这些窍诀啊是呢这个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善知识啊以这种方式呢来宣讲的话，我们在经教当中是很难以了知的，也很难以自己意识到。现在呢既然有了殊胜的善知识已经提醒了，那我们要把它用起来，时时刻刻呢去反观自心，时时刻刻呢去看清自己心的这个状态，那就可以呢远离一切的违缘的。你像他这里所讲的还有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些外相上面哪怕是你能够平息一方的灾难，都不一定是真正的修法的这个顺缘，那不一定是修法的验相，它有可能是这些鬼神呢给你提供了一些微乎其微的这个顺缘，实际上是啊这个是你的这个魔障现前了。所以呢就说但是呢常常就是损害众生，使他们呢突然生病啊骤然着魔，就是这些人呢他那个做这个血肉供养的话，他只是呢偶然呢给了你一些顺缘，然后呢有的时候的话他又会经常给你带来呢让你生病啊，直接就着魔啊，就这我们世间人喜欢用走火入魔这个词，实际上呢也就是实际上是一种非人的这个损恼啊，这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些人呢又来念血肉仪轨，他又觉得自己出现违缘了，他又用血肉，这就像恶性循环一样的做这种血肉供养，然后这个时候呢鬼神呢似乎又给一些暂时性的帮助，他又稍稍的帮你一点，让你就好像吸了，就有点像世间的吸毒一样的，刚开始吸的时候给你一点点快乐，让你觉得哎呀这个我一做血肉供养，我的这些违缘就能够得到敲除，我必须要依靠这个方式才能够断除违品，然后你就不停的做不停的做。那么这些鬼神呢在你做的时候给你一点帮助，不做的时候他又开始损恼你，让你以为呢违缘又现前了，就像呢这个上了毒瘾一样的，使得你一直呢在对他做这种血肉供养，以这种方式呢做血肉供养的人和鬼神互帮互助，形影不离啊。 其实这个人现在就已经形同于罗刹了，这个鬼神呢如同罗刹放哨一样，整天还着贪食贪财贪利的心态到处游游荡荡，而做血肉仪鬼的人则因为鬼使神差，真的叫做鬼使神差，这就叫做着魔了啊！而使呢以往具有的出离心、厌离心、清净心、信心以及正法的光明一并遮蔽啊！即使呢，即便是什么，其实这个后面这是讲到的一种相啊，即便呢佛在空中飞行也生不起信心，哪怕掏出众生的肠子也生不起丝毫的悲心，他就不停的做血肉供养，目的就是为了遣出自己的这个唯品。其实我们这里在讲到菩提心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能意识到，真正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他宁可自己丧失生命都不愿意损害众生，他又怎么可能说哦，不停地依靠众生的血肉供养来遣出自身的唯品，这不就是一个强烈的我执的体现吗？但是人到了这个时候是很难意识到的，人一旦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想要远离这个非人的这种损恼相当相当困难，这一辈子的修行也就此而终结了，非常可惜啊。所以我们平时呢这一段，而且他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佛陀飞在空中飞行也不起信心，掏出众生肠子也不生起悲心啊，就像呢这个恶业的罗刹奔赴战场一样，面红耳赤，怒气冲冲，性情粗暴，勾心斗角啊，这个就说是这一段呢，实际上就是体现出什么自相续的这个心的状态呢，发现自己呢心越来越不调柔也不快乐，悲心越来越少，但是呢却始终觉得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大，具有加持力，咒力不凡啊，觉得自己呢修行呢很高超，这种相的话我们平时一定要去意识到，也一定要去反观啊，要有一种反观的智慧去意识到，如果发现自己的心呢这种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这种味道越来越少了，对众生没有什么样的悲心，但是呢自己的能力却增强的话，这就很危险了，这就很危险，一般情况都处于被魔加持的状态，而呢你却意识不到。那这段话我们反过来理解啊，要换一个角度理解，应该要意识到什么呢，就是我前面给你们提醒的，一个人他的修行好与坏呢不在外向上看，不在他是否有能力上面，他是否呢变得特别的啊具有加持力啊，或者他的这个咒力只要一念咒的话就有不可思议的现象，这些都不是我们评判修行好坏的标准，而在于哪里呢，就看你相续当中的这个慈悲菩提心是否增上，这才是真正的修法验相的一个标准，只有这个标准是可以远离所有的唯品，而可以分辨出何者是被魔所转，何者是真正修法验相的唯一的标准，我们要把握这个核心哦。我今天这里已经讲了，反复强调了，一定要记住它，然后要把它用得活起来，就是说变成你心里的东西，你时时刻刻能够用这个东西来明确自己的方向，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碰到事情了之后呢根本就抓不住重点，然后呢自己的话却总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强，哎呀欣喜若狂啊，因为人的这个心态无始劫以来轮回的这个习气，心容易高举，总是喜欢这个，我们就说嘛，人总就像世间当中说的这句话，人总喜欢赞叹，不喜欢这个受批评的道理是一样一样的，我们的习气在这里，所以呢虽然法讲得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不容易用得到，而且这件事情一出来你就上当，几乎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这里的话就是我用反复强调的这个语气，就是想我们有一个正知正念，你不管你外在的这个啊显现的就是啊人家对你的评价再怎么好啊，人家说你这个人真是很有能力的，或者人家说哎呀你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真是不可思议，你看你到这一方，哪怕是你在这个地方祈雨马上就能够下雨，你能够解除老百姓的这个饥渴的这个灾难啊，你能够遣除这一方的这个委员，哪怕是这种表达或者这种赞叹都不能够说明你相续中是不是真正的修行增上，而相续中修行增上的就是你需要反观，你在有了这种加持力的同时是否心生傲慢了呢，有的时候傲慢的心所特别细微，自己观察不到，那么就用说你是否对众生的这个悲心越来越殷重了，心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平，越来越低的这个状态是否具有啊？是否具有了这些的话，就是以一种不自欺的那不自欺的这种方式来呢这个去体会。我以前我有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也讲前行了，以前讲净土，然后在这个学院这边有时候也讲课，所以我都忘了我是在哪块我给你们讲过没有，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也忘记了。 但是我以前是说过，就说什么呢？它有很多简别的方式。你像以前我在讲极乐愿文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讲到傲慢心所，在讲到嫉妒心所的时候，其实它都可以用这种啊，就是用这种心态呢，去反过来去认知自心是否真正具有菩提心的这些法相，它其实都是一些好的方便。我们有的时候呢，看到听到这个别人赞叹他人的时候呢，自己心里面稍稍有点不屑，或者稍稍有点难受，那就说明什么？单单就这一点，已经说明你相续中没有真实的菩提心了。其实它有很多鉴别方法，你只要去观察，能够认识得到，就是怕自己意识不到啊。尤其呢，自己的心态已经很强烈了，都意识不到，还觉得自己特别的慈悲啊，特别的这个啊，具有度众的这种发心，而且自己也真实具有这些能力，怎么看都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也不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走偏了，这个是最麻烦的。那所以我们要会学法，这种经教的讲法非常的广。那么这个文思的时候呢，是一种广文博学，你要学会用得到它，把它用起来以后呢，唯一的落脚点就是用来观察自己的相续。观察自己的相续，问题在哪里？你能够意识得到，你才有机会能够断得掉。如果意识不到的话，是没办法调心的，那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我们后面啊，就是这段呢，刚才这段是重点，这段的核心是哪里呢？就是一定要知道修法的这个验相，就是在于自己的相续中的这个出离菩提心是否增上下面，只能以这个来作为标准来衡量，而不在于其他的。那么反过来的话，就是实际上呢，如果说啊，像这种被魔所啊、所转的这种情况，它到后面慢慢慢慢的就会对什么，对众生实际上是没有多少这个悲心的，甚至连世间的怜悯心都没有的啊，连世间的怜悯心都不会有，而且呢还觉得依靠这个鬼神相助，他们认为自己的咒力不凡，具有加持力，而呢心生起傲慢，也会出现这个相，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你们平时呢啊，字面上面大家都好懂，关键一点的话，我希望你们自己呢要把这个东西呢用起来，然后细细的去分析，心里面细细的去品味，然后细细的去观察自心的状态，要去意识到啊，要去意识到自身的一些问题。我们不会呢，就是天天，尤其作为这个从汉传佛教来讲，我相信在座的居士，你们不可能说是天天拿众生的血肉去做供养，因为没这个事情。但是不代表自己没有这个心，也就是指的是这种偏激了的这个心，它有的时候是属于是非人损脑的这个方式。那我们如何去调整，如何去发现啊这个修行过程中的这些委员的话，就是在这个菩提心上面啊去意识到。而这种发菩提心的话，我前面第一堂课我也说了，它不是粗粗的，好像我们刚才课前的时候我跟你们说，哦，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所以我今天讲法，你们今天闻法，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跟菩提心压根儿没关系呢，我可以说这是一种发心，但是从心相续的升起的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关系的。我前面我记得有一堂课也给你们大概描述了这个菩提心的法相，就是我用的是一种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师，对吧？有自己的根本上师，有这样具象的善知识。你们在跟这些善知识接触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被尊重、被真爱、被关怀、被重视，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但是在上师的心目当中有一定的这个分量的这种感受，其实它就是一个菩提心往外投射的一个相。我们自己看一下自相续当中是否有这样，那就说明什么？这个对境，你作为你呢是一个对，你是一个众生，那么作为善知识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对你来看的话，善知识把你看得像一个如意宝一般珍贵，他认为你是一个宝贝一样啊，就像母亲对独子一样的这种感受，所以你会有一种被关爱、被尊重的一种感受。那我们相续中对众生是否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是否有这样的觉受？这才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比较实实在在的啊，有血有肉的、真真实实的一种菩提心的相，而不是口头上的一个发心而已啊。这是我反复强调的。所以说，这个心相续当中升起这个菩提心，说实在话不容易。 并不容易，需要实际的一座一座的去穿修，实际的在生活当中去品味、去体会，时时刻刻去修自他相换，时时刻刻去推己及人，一点一点积累出来，才能慢慢的使得自相续当中变得如此的堪能，对于所有的众生都能如此的包容。它是一个很实在的修法，而绝对不是一个口头的发心而已。你只有在这个基点之上，你的修行才能不出偏，才能不出这些委员，才能不可能被魔所转。一个相续中真正具有菩提心的人，怎么可能傲慢？怎么可能有嫉妒？这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的话，它显现的外相啊，其实是依靠鬼神的这个帮助，它的这个能力特别的强，而且完全很多都是一些佛教当中看起来的一种修法验相，但是它却不是真实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它会发现自己的心并不调柔，对众生的悲心不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淡薄，对这个佛菩萨的这种信心也越来越淡薄，只是觉得自己能力超胜，自己已经变成了佛菩萨的角色。其实这些的话都不是真正的修法验相啊，你一旦有这种心态升起的时候，你已经不能叫做菩萨了，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这里呢反复强调这一段的话，实际上是华智仁波切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殊胜的窍诀，让我们能够避免修行过程中的违品啊。我们有可能修行会在这里中断，那么这些违缘如何去遮止，如何去避免，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要知道呢，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人死了以后的话，只能是如投石般立即堕入地狱，或者以恶业转生为凶狠鬼神的眷属，那就是你变成非人的眷属啊，肆意去施杀众生，或者呢投身为妖鹰啊、豺狼之类的这些凶猛的旁生，落到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这个修行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从原解脱的角度来说，当然你听闻到了三宝的名称，你将来必定会解脱，但是从净解脱角度来讲的话，由于自己没有真正的依法去调心的缘故，反而缘法感召到了这个非人身和这个旁生的这种这个果报的话，是非常不合理的，那就是很遗憾呢，也非常可怜。所以我们平时的话要明白佛法的核心啊，这些道理的话只有善知识的口中和善知识的智慧当中才有，这叫做窍诀，那这叫做窍诀。我们要抓住这些重点，然后来护持自己的修行啊，来护持自己的修行，那么有可能在寄生当中啊，或者在临终的时候呢会有解脱的机会啊。那么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这个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结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语坦加热巴尼多内尼比扎南班西将吉格那吉瓦伦扎巴伊这辈子里咒啊咒啊修文殊师利有门之普贤慧心一佛的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他恨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向永生罢了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